女人应该这样赞美。醉垂鞭，张先。双蝶绣罗裙，东池燕初相见。朱粉布深云，闲花淡淡春。细看住处好，人人道柳腰深。昨日乱山昏，来时衣上云。写这首词的张先是著名的花花公子，后来就变成了风流老头。花花公子也好，风流老头也好，其实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和条件的，比如多金、有才、浪漫、体贴。张先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，所以喜欢他的女人很多。而我以为他之所以深受女人喜爱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懂得怎么赞美女人。不要说女人虚荣，没有一个女子不喜欢别人的赞美。而赞美女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赞美她的容貌。张先写女人的词有很多，而且她的词非常平和，没有大起大落的东西，但看了回味无穷。比如这一首《醉垂鞭》，从女子的穿着、面容、身材到气质描绘仔细，让人看了无不心动。先说她的穿着，双蝶绣罗裙，东池燕初相见。在东池的宴会上初见美女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她的裙子，裙子上绣着双飞的蝴蝶，然后是女子的面容，朱粉布深云，闲花淡淡春。这里没有正面描写，只是说女子化了淡妆，但仅凭一句闲花淡淡春就把女子的风情神态勾画出来了。宛如万紫千红之中那朵静静的花，带着淡淡的神情，静静的开放，然后就是非常大胆的直露的赞美了。细看朱处好，人人道柳腰深。人人都说你身材好，我细细一看，不但身材好，其他住处都很好。昨日乱山昏，来时衣上云。这一句虽然赞的是女子的衣服，但是起到了很好的渲染作用，让人浮想联翩。女子身上的图案如云似烟，仿佛是一朵朵的白云从昏乱的山中徐徐而出，不由让人觉得这女子是身着云衣，从云端飘然下凡的仙女。整首词看下来犹如一幅动人的素描，一个美丽脱俗飘逸的女子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这样的赞美不落俗套，这样的赞美令人心醉，这样的赞美无法拒绝。据说张先至少有过六个小老婆，其中有一个还是他在80几岁时娶的，姑娘只有18岁，非常的喜欢他，并不因年龄而有所怨言。苏东坡说他是苍苍白发对红妆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点点酸溜溜的味道。大台子秦少游也非常风流倜傥，很会赞美女人。他赞美那个名叫碧桃的女子，碧桃山上栽何露，不是繁花树。哄得从不喝酒的碧桃非常豪气地喝了一大杯，心甘情愿为君沉醉又何妨。女人要是不漂亮就说她有气质，要是不漂亮也没气质就说她聪明，要是也不聪明就说她善良，要是也不善良就说她勤劳，要是也不勤劳就说她实在，要是也不实在就说她有个性。以此类推，以我所想，没有女人会不满心欢喜，暗夜里开出花来。女人就应该要这样赞美。常回家看看，八声甘州，刘永。对潇潇暮雨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见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残照当楼。是处红衰翠减，冉冉雾花休。唯有长江水，无语东流。不忍登高临远，望故乡渺渺，归思难收。叹年来踪迹，何事苦烟流。想家人庄楼望，误几回天际时归舟。争知我，倚栏杆处正闷闲愁。 似乎已成习惯，每次生病总会梦见自己回了老家。昨日又做梦，坐在老家的小凳子上吃盐烤土豆，吃了满满一碗。醒来以后馋死了，很想吃爸爸做的家乡土菜，听听妈妈的唠叨。记得《乱世佳人》里面，郝思嘉每次遇到困难，心绪迷茫时，只要踏上家乡的黄土地，就充满斗志。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情节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回家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。刘勇的这首《八声甘州》十分真实地道出了他想念家园的心情。在一个秋天的傍晚，刚下过雨，经过秋雨的洗礼，天空格外晴朗。一场秋雨一场凉，站在江边，寒风渐冷渐急，西沉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关河上，周围是逐渐枯黄的草木，看上去苍茫而寥落。冉冉雾华休，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。那无语的长江水似乎在告诉他，回家吧，流浪的人儿，只有那儿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此情此景令浪子刘勇脆弱无比，想起思念中的家人，想起渐已模糊的家园，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，归思难收。可是不忍登楼又忍不住登楼，不忍远眺又忍不住远眺，望故乡路迢迢雾茫茫，思念犹如疯长的草，再也难以遏制。我思念的人啊，此时此刻你肯定是独倚庄楼，痴痴地望着远处的白帆，盼望着心上人的出现。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让你失望，也许你会怨我、恨我、责怪我，可是你可知道，此时此刻我倚栏远望，忧伤如流，思念成河，叹年来踪迹，何事苦烟流。这一句道出了刘勇苦涩的内心。这些年来落拓江湖，东游西荡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不想归，实在是不能归，不得归。至于为什么不能归，他在另外一首词中说得很明白，为名为路，以墨红楼，往往惊碎千言，念名利，憔悴长盈半。名未利，路未得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烟花柳巷中混日子，功名不成，日日为此困惑憔悴，毫不掩饰对名利的向往。我觉得这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。至于他曾说自己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，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，只是失意后的自我安慰，是不得已的戏谑而已。有家不能回，不敢回，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此，所以他的思乡更显得沉重而绝望。与他相比，我们是幸福的，家园是真实的，有房子，有亲人，有温馨的期盼。在我们为了自己的理想打拼的时候，在我们受伤的时候，在我们累了的时候，永远有一个地方为我们敞开大门。家园之所以让人魂牵梦萦，因为它是我们心灵深处温暖的港湾，是令人奋发的结，是向上的力。所以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，富有还是贫穷，收拾收拾行李回家吧，有钱没钱常回家看看。寂寞如刀，瑞鹤仙赴梅辛弃疾。燕霜寒透目，正户月云清，嫩冰犹薄，西帘照疏略，想含香弄粉，艳妆难学，玉肌瘦弱，更重重龙绡衬住，以东风一笑嫣然，转盼万花羞落。寂寞，家山何在？雪后园林，水边楼阁，瑶池旧约，林红更仗谁托？粉蝶儿只解，寻桃觅柳，开遍难知未觉，淡伤心，冷落黄昏，数声化绝。 最早看到这首词是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，蓉儿柔情蜜意地唱给郭靖听过，其他的句子全忘了，只记得这句“倚东风，一笑嫣然，转盼万花羞落”。秋末冬初，暮色已尽，一轮明月静静地从天边移出，白云轻轻地围住了他，最后一行大雁从天边经过，寒意浸透了帘幕。庭院里的梅花含苞待放，一个中年男子满怀心事，负手伫立于庭前，久久地注视着眼前的一束梅花。想当年突骑渡江，梦里家山何时才能回去？想当年瑶池旧约，佳人轻别何日能见？突然梅花丛中出现了一个布衣女子，淡扫蛾眉，亭亭玉立，虽然十分朴素，却无端地得了天然的一段风流。无疑这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，可惜她脸上毫无笑意，那份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美和冷，让中年男子刹那间失去了思考。据说她从来不笑，因为笑靥后面隐藏着江湖失传已久的一记绝杀。其实她不是不笑，只是从来没人见过她笑。不是没人见过他笑，只是因为看到过他笑的人都已经死了。现在他慢慢地抬起头，对他抛去倾城一笑，只见他身后的梅花纷纷飘落。好一个倚东风，一笑嫣然，转盼万花羞落。这一笑杀气无形，这一笑伤人无踪，这一笑地动山摇，这一笑天昏地暗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他倒下了，恍惚中只见面前那束梅花已然绽放，鲜艳如血，宛似苍白水墨角落上那枚殷红的弦章，一派遗世独立的绝世风度。他知道自己死了，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，而他身形未动，剑未出鞘。他不是第一个倒下的，但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。而他知道，他只是死于内心寂寞。是的，寂寞。梅花是寂寞的，他们的生命从寂寞中来，在寂寞中结束。生命里没有烂漫的春光，没有蜂飞蝶舞的热闹，它只在风雪中独自盛开，只在黄昏时独自含愁，所以凋零也是平常。而他亦是寂寞的，失意和落寞在前路等待一个疲惫的灵魂到来，忠肝义胆却屡遭贬谪，想放手一搏却总是不能尽意，那样的人生又是怎样一种不堪的凋零呢？不如就放手吧。寂寞如刀，刀刀催人老，刀刀割舍着岁月与生命。纵然有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情，有青山遮不住的勇气，但是终归只剩下拍遍栏杆的愤慨，挽英雄泪的脆弱，所以有了天凉好个秋的沉思，蓦然回首的感悟，不如好好享受蛙声一片的闲情，松边醉倒的淘气。当然，当然还有倚东风，一笑嫣然，转盼万花羞落的浪漫。许多年前，老心无语；许多年后，我亦失语。唯有墙角那束红梅，依然独自凛寒。